是爱。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主你就爱了我们，主啊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重担。主，你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，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，坦然无惧的在你的面前说：主啊，我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，因为我得到了你无限的救恩，我得到了你无限的赦免。赞美耶稣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在这个暑假期间，我将教会仰望给你，我将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交托给你，我将我们在出国的、回国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路上的行程都交托给你。主啊，也把孩子在放假中的孩子，每个孩子，主，我们交托给仰望你。主啊，求你来保守我们的每一天，让我们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，我们每一天在你里面领受的救恩都是无限的。主啊，每一天在你得到爱都是有圣灵的充满和浇灌的。赞美耶稣。主啊，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，除掉我们工作的疲累，除掉我们在寻找工作或者我们在办身份证遇到的一切的艰难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你必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，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。主啊，今天你的爱就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彼此的相爱，建造一个爱的团队，一个爱的群体，因为我们是神国家里的人。把荣耀归给你，颂赞归给你。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的邓环姐妹啊，这个礼拜四她生了一个小 baby， 是吧？求你来祝福这个孩子，从小就在你的话语中，圣灵的引导下成长。感谢你，把荣耀归给你，也除掉我们每个身体软弱的身体的一切的疾病。靠着你，我们得健康，得喜乐，得平安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请坐。上个礼拜是美国的国庆节啊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出去参加了特会，那我也去了加州去带领一个特会。我去的教会叫做罗省基督教会啊，这是我原来在洛杉矶的时候我的 home church 啊，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个教会里有3年的实习的时间。不过啊，已经我离开这教会已经8年的时间了，8年过去了，好像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到那里虽然看到了很多老同工啊，很熟悉的弟兄姊妹，也有更多的新的面孔啊。我所最熟悉的我们的罗文牧师已经回到天家，被主接走了啊。这次没有见到他，但见到了老师母啊，我们在一起啊有非常美好的交谈。嗯，感谢主啊。我们的罗牧师是我进入那个神学院啊一直很爱我们的一个老牧师，那个教会也是他创办的，在47年前的创办的。那么这个教会很感谢主，我们在Riverside 啊，在山上，在一个浸会的大学里边，我们有大概4天的时间在一起啊，我传讲了彼得前书啊这一系列的信息。所以想到罗牧师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这是一个爱的牧师啊，爱的牧师。所以我们在神院里常常会开玩笑啊，说啊，你这个有讲道的恩赐，他有祷告的恩赐啊，他有这个探访的恩赐，你其他什么恩赐都没有了，你最好又有爱的恩赐啊。如果你没有爱的恩赐，你最好就不要做传道人了啊。我们这个罗牧师呢，其实他讲道也不错的，他只是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而已啊，所以他讲得很慢，他讲广东话就很快，因为他从菲律宾来的华侨。这次见到他，我就想到啊，我在那个教会成长的过程中，他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啊。所以有一次我常常的做主席，那个时候我就像苍军弟兄似的，我一个月做一次的主席。我一做主席的时候就轮到他讲道，他一轮到他讲道我就比较惨，因为他讲的比较长啊，他一定是拖时间的，因为他本来他准备的讲章是讲广东话的啊，正好可是一讲普通话就拉得很长，因为普通话表达的不太好。所以当一结束，我就会弟兄姊妹就会责备我说，你主席怎么做的，把时间搞得那么长，他讲那么长为什么不制止他呢？我怎么敢制止主任牧师讲道啊，这个不太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圣灵感动，他要讲多长我也没有办法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讲道长吗？啊，我才懂得他为什么讲道长，是因为里边他有爱在里边。我就把这故事讲给了弟兄姊妹，大家以后不再责备我了。 他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，那时候成立的时候教会那时候得几十个人，那大家在一起做饭的啊，他们那是一个 house， 里边有厨房，你带个菜他带个菜，有的菜带的菜是熟的，有的菜带的菜是半生不熟的，有的菜带的菜是生的，他基本是带着生的，所以他喜欢做的一道菜是弟兄姊妹最喜欢吃的，叫红烧牛筋儿。啊，所以他来到教会，他就把这红烧牛筋烧上，然后他就开始讲道。啊，他讲完了就看那个牛筋熟了没有，他说没熟，没熟，接着讲。所以你想，一个红烧牛筋没俩小时能熟吗？啊，所以那要烧几个小时，所以他讲道就长了，养成习惯了。我说我们常常会责备，说我们聚会时间过了，过了那么几分钟。啊，我们就责备这个服事的弟兄姊妹，没有想到起初40多年前的爱心，是因为罗牧师讲到长，是因为给你们红烧牛筋吃。今天我们是在一个群体中，这个群体什么都不最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爱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我们今天看彼得前书，我们看第1章的22节到25节，我们如果有经文我们可以打出来这段经文看一看啊。所以你看我们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彼得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这是今天牧师讲到的主题，是我们要建造一个彼此的切实相爱的群体生活。彼得接着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因为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，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我们知道彼得在主后64年写这卷书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破裂的时代，那个时候人们开始彼此的仇视，种族跟种族之间，国家跟国家之间，奴隶跟奴隶主之间。在那个时代，在整个的罗马有6000万的奴隶啊，在整个的罗马这个国家里面有6000万的奴隶，相当于人口的50%。所以在整个的国家里边，人和人之间很难谈到相爱的。奴隶就是奴隶，奴隶在奴隶主的眼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，没有人权的，他们可以随便的买卖他们，甚至把他们杀掉都不会违反法律的。可是在教会里边，当在教会的群体突然发现奴隶来了，奴隶主也来了，那些主人来了，奴隶来了，他们可以坐在一起彼此的相爱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在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吗？我们今天当我们发现在政治，在今天的世界的运作中，它成了主导地位的时候，人们就开始被分裂开来。如果我们想想前些年在台湾大选的时候，台湾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人们开始把族群分裂开来，一谈到族群，你是外省人，我是本省人，这个土地应该是我的，你不应该来到这个地方。当我们想到的中国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们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政治想法，很多人被关进监狱，很多人因为政治旗舰，他们被关闭，被监禁。我们发现人和人之间如果没有神的爱，人们就是在分裂的啊，分裂的，分离的，分离的啊，非常恐怖的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台湾啊，那时候我去台湾去布道对不起，不是布道，我去开一个会。开会有一天，几个立法委员在自由之家举行一个会，请我去做主讲。自由之家就在总统府的旁边，那个时候是李登辉先生做总统的时候，我就答应了。我也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地雷有什么陷阱，因为台湾这地雷太多了真的搞不清楚。我刚要去之前的一个小时，我的电话响了，一个不说名字的人告诉我，你最好不要去你最好不要去，你去了对你不没有利，对我也没有，对我们也没有利。我说你是谁，你代表谁？他说我不会告诉你代表谁，但是我告诉你最好不要去最好不要去。你听过这种电话你觉得很恐惧对不对？好像黑社会一样感觉我知道当然他不是黑社会，他是代表总统的。我还是去了我还是去了。 当我走到坐在计程车上走到半路的时候，那个计程车司机是个本省人，他就问我你是哪里人，我说我是中国人。他说你怎么来台湾的，我说我偷渡的，我跟他开玩笑啊，我说偷渡的啊。他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支持统一呢还是独立呢？我说当然支持统一啊，我是中国人嘛，为什么中国要独立呢啊？他把车停下来把我赶下去了，然后他就开跑了。我就想在一个土地上，因为政治的观点不同，我们可以割裂到这种程度。因为你做生意，你我是你的客人，不管你什么观点一样，你都得让我坐在你的车上才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爱人师母我们去台湾也是爱人是这是我们的错，爱人那个美国的 passport 过期了啊，过期了，他不是过期了，还差五个月。其实到一个出国必须得有六个月的限期的可以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，也没注意，这个飞行公司也没注意，结果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海关扣住了。艾伦那时才五岁，还不太懂，还问人家 why 为什么不让我入境，人家说你不对，后来就把那个航空公司找，这航空公司叫长荣航空公司。他过来了以后，他就跟老板打电话说这个公司，因为警察要罚这个公司28000块钱。因为这公司让他上入境了，所以要把他遣送回美国。那我到时候去布道去，我到新店行道会去布道去。所以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那个警察不错，说在我们的法律里边，如果你不到六个月，你可以补一个签证，罚你一笔钱，不多，$40好像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当然很高兴，可是我们必须罚航空公司的。航空公司就要付出28000块钱的代价，航空公司就很愤怒，那个女孩子就给老板打，老板说哪里人，他就用蔑视的声音说中国人。我当时就很不高兴，我说哎，对不起，你搞清楚，我是中国人，他是美国人啊，他不是中国人，这孩子生在美国的，拿着美国护照，他是美国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人和人之间，我们会看到这种割裂啊，这种割裂。今天的政治使人变得割裂，人们不再在一起相爱，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看神让我们的建造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的群体。其实在彼得知道这是个破碎的时代，他从心底上讲出了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不可以虚伪啊。我们看到今天的人与人之间，种族与种族之间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阶级与阶级之间，我们充满了猜忌，充满了仇视，充满了危机。其实保罗在临终的时候给他的门徒提摩太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。保罗怎么说的呢？在提摩太后书第3:1-4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人都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格凶暴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了他的门徒，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时代。当我们今天看到时光已经走了1900年，我们面对的时代科技在发展，可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的越警惕。我们到了纽约，如果在纽约发现你在地铁上，如果一个人主动跟你讲话，你首先想到是警惕他，是警惕他。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环境，他来关心我们，我应该感谢他。可是我们首先想到是警惕他。如果在地铁上你问路，有人说你跟我走，你不会跟他走的。你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呢？我跟你走，你把我领到哪里去？我不知道。今天人和人之间关系变得这么可怕啊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无论在家庭、在教会，人与人之间有敌对、有怨毒、有破裂。所以彼得说呀，彼得说什么？你们既然洁净了自己的心，顺从了真理，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，没有虚假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讲到这个爱， 讲到这个 agape 啊，这个 agape 希腊文叫 agape， 这个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从神而来啊，人没有 agape 的爱，可是我们学习需要 agape 的爱，这个爱是完全的啊，完全的，人和人的爱是有限的。今天你得罪了我，我明天我就要回你一下，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君子报仇怎么样，十年不晚啊，十年不晚。我们在教会里也是如此，有的弟兄姊妹因为一句话就记了好多好多年啊，哪个同工讲了我一句话，哪个弟兄姊妹讲了一句话，记了好多年。我们的家庭也不例外，夫妻之间我们不记得彼此之间给的恩惠，我们反而记得过去他给我们的那一句话的伤害啊，一吵架我们就把那句话，不管是几十年前讲的，我们都把它拿出来晾一晾啊，说啊，你当年如何如何说啊，你当年如何如何说。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说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，彼得在这里说教会是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群体。我们既然在世界上找不到这个爱，可是我们在教会里能找到。在主后64年，那些奴隶们跟奴隶主跟那些主人们可以在此彼此的相爱，那些罗马人和他们被他们所欺压的希伯来人可以在此彼此的相爱，这多么奇妙的一个地方，在当时的世界能够找到这种地方吗？好像找不到。我想今天除了教会你也找不到，你到国会里可以找到这样的相爱吗？你到黑社会里可以找到这样相爱吗？你到社会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切实的彼此相爱吗？只有在教会里边，教会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群体，这个群体是分别为圣的群体，这个群体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在他的爱里边成为圣洁的啊，成为一个真实的，成为一个能够因为他的爱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，实践耶稣基督天国在地上生活的一个群体。这个群体非常的奇妙，所以彼得讲到我们这个属神的群体啊，我们首先是面对一个破裂的时代，可是我们却建立一个相爱的关系啊。我常常说教会是一个关系的开始，来到教会首先你要跟神建立关系，这个好像不太难啊，神嘛，我们他救赎了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我们顺服他，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爱他，一点都不难也不奇怪。可是如果我们跟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就难了，因为人不是神，人总会有错，我们就比较难。所以当我们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也需要我们自己谦卑下来，放下我们自己，能够站在一个别人的立场上看一些问题。在教会里边，无论我们的建堂的施工啊，无论我们小组的施工啊，无论我们搞各样的活动敬拜的团队，我们都会发现有不同的意见啊，这个很正常，这个没什么奇怪的。既然我们还没有完全，我们教会没有被提，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应许我们，我们在地上一定会存在这个问题。可是我们要学习成长，我们学习成长，我们不能，保罗说我们不要做婴孩，保罗当然对哥林多教会说，我看你们是婴孩，哦，这话说的不太好听哦。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恩赐多么的丰富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的，哎，我相信他们的敬拜赞美一定比我们强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圣经一定比我们熟的，他们那些人，哥林多教会每个人都具备相当大的恩赐，可是保罗怎么看他们？我看你们像婴孩一样，婴孩就不懂事嘛，婴孩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嘛，啊，不高兴就闹嘛，婴孩就是这样子。可保罗没有看他们为成人，是婴孩。哥林多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尽管有那么多恩赐，可是在属灵上他们婴孩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谦卑，知道我们是要学习成长的过程。我们在某些地方表现的像婴孩，其实我们已经50岁了40岁了30岁了，可是我们在遇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个婴孩，我们需要在主的爱里边成长。所以说路加福音10章25节，我们看到有这样一段对话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怎么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 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啊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里边有一个尽心啊、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尽心尽性尽意我都明白，还要尽力，我们干活需要尽力，可是我们爱需要尽力吗？其实如果我们读这个切实彼此相爱的原文，切实彼此相爱就是用尽你所有的力气去爱，这个希腊文是这个意思。切实彼此相爱的切实的这个相爱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用尽你所有的力气去爱啊，用你所有的力气去爱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爱我们的神是不是用尽了我们所有的力气啊？我们只给他一点点而已哦。我们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按时间分七天，我们给他一天而已哦，啊，我们只一天中一个小时而已啊，我们这样的给他一点点的时间。可是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尽心尽力的去爱，尽心尽力的去爱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你们既因顺从了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自己的心里边切实的彼此相爱。切实彼此相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虚伪，不虚伪。人生有两种悲哀，一种是当你一个人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啊，那个人像冰一样的，冰一样啊，有的夫妻就是如此的啊，虽然两个人很近，可是心却离得很远，心却离得很远，所以这个就很难过了，很难过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个问题了，就是问题了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的悲哀是那个爱是伪装来的啊，不是从内心发出的。所以彼得在这讲，切实相爱就是不虚伪，真正的从内心里发出爱来。潘霍华，著名的神学家潘霍华，有一本书叫《爱的生活》啊，他讲了其中的很多的人啊，因为来到教会不喜欢，看到教会有不相爱的形式，有不相爱的人，所以他觉得不能够容忍，他就到了其他的教会去。所以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他想找一个可爱的牧师，他想找一群可爱的会友，他很难找到的，很难找到的。结果潘文华说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先从内心里发出爱的原则，我们才能够找到啊。有一个人在找教会啊，找教会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啊，终于找到一个教会。他看到那个牧师讲得还不错，弟兄姊妹也挺欢迎他，哎呀，他就说，哇，这个教会好，我觉得这个教会是完全的完美的教会，我准备留下来了。那个牧师告诉他，这个教会也不完美，因为我们都在成长，即使这个教会完美，因为你来了也可能就不完美了。刚才这牧师说的话不太好听，可确实实话。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爱的时候，我们要求别人把爱给我们，我们却不愿意自己付出爱。我们要求教会爱我们，我们却自己不愿意向教会付出爱。我们希望神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可是我们自己对神呢啊，我们究竟给了他多少爱呢？这个爱是需要有表现的。你给神多少时间啊？你给神多少时间？你顺从了神的话没有？你给多少多少奉献？神要求你做去宣教，你摆上多少的时间走出去宣教？神要求你去爱别人，你有多少时间来服侍弟兄姊妹？神要求你说你建造一个圣殿，让我的心意得到满足，你有多少金钱摆在这个殿上？你买过一块砖没有？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应该思想的啊。我们从神那里，我们要得到，我们首先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，来敬拜他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彼此切实的相爱。第二点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同心彼此体恤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一节说，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只要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彼得讲这话的时候，看到当时的教会是有骂人的， 有辱骂啊，这个有彼此不相爱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责备他们。我这两天当布完道了，我到尔湾去了一下啊，我跟当地的教会的同工们，我们就去了这个萨特拜啊，那个马恩峰教会，大家知道马恩峰教会，我去看一看这个马恩峰教会。马恩峰教会也有20000人，非常的大啊，买了几百个 acre 的土地。我上去看到那个大堂建的啊，不是很辉煌，可他们很多的帐篷，因为他们不够用，他们就买帐篷，那个帐篷据说能用30年，帐篷能坐1000到2000人，所以很多的帐篷在里边。我还在帐篷前面照了一下啊，当我照到帐篷的时候，所以当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我说，那个聚会人多到一个程度，下山的时候指挥交通的人都没法指挥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车跟车在一起拥挤的时候，就打开车窗互相责备，就开始骂。刚刚听到一个信息，圣灵充满，下山就开始骂，啊，因为下山的路的拥挤，常常的教会会出现这种问题，啊，这是这么好的一个教会。这是一个好像美国的标杆教会一样的一个教会啊，直奔标杆吧，我们看都如此，何况其他的教会呢？所以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也存在着这种事情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彼此体恤，了解别人的处境，了解别人的感受，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攻击批评责备别人啊，这个彼此的体恤是多么的重要。第三点，彼得讲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第四章的第八节啊，我们这里边说切实相爱，彼得说在今天的教会里边，末世的教最要紧的一件事情，超过了其他的一切，最要紧的事情就彼此的切实的相爱。爱就是接纳，爱是饶恕，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这个大家要这句话要注意啊，爱遮掩许多的罪，不是说爱能赦免罪，不能的。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，爱是不能够赦免罪的。可是爱可以使你少犯罪，懂得这意思啊，就遮掩很多的罪。你爱一个人，你就不会做对不起这个人的事情。你爱一个教会，你就做一，肯定你所做的事都是荣耀这个教会的事情啊，你绝对不会说在外边说这个教会不好啊，结果你还在里边，那这很难。如果你爱一个国家，你一定不会偷税漏税啊，你一定不会做违反法律的事情，因为我爱他。爱是主动的，遵守现法律是被动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爱是主动的活出基督给他的爱来。所以我们这个饶恕非常的重要。人们以为饶恕很简单，常常说的我已经饶恕他了，我也不再纪念这些了，可是心里边呢却不能够真正的饶恕。多少婚姻出了问题的，离了婚的弟兄姊妹，当进入到新的婚姻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能离婚的时候不认识真理，进入到婚姻中说我饶恕了他，不容易。所以需要牧师、心理医生帮助你辅导。如果没有这辅导，进入到新的婚姻中，你还会存在着问题。所以这个饶恕就是把心理打扫干净，把心理打扫干净，不再背着你的重担来行走。我们在这次我去聚会的地方叫 Riverside 旁边有一个城市叫 Pomona。 这个 Pomona 当时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，登在报纸上，我记得这我还看着这个新闻，还挺在我脑海中还会出现这个新闻。一个老太太家里边被政府的那个清洁的这个部门清洁出4吨垃圾，在他的房子里边，因为这老太太没事就捡垃圾啊，捡了垃圾就往屋里放，他准备卖嘛，他想整理整理，什么瓶子是瓶子，电线是电线，好卖废品。可是这个体力越来越有限，可是老太太就有这个爱好，没事就捡垃圾往家里放，什么报纸啊，乱七八糟的，你们不要家里对太多报纸的啊，这个不是特别好的，家里那个东西看一看就好了，还是好好读圣经，清洁你的心。今天世界的报纸充满了罪恶，没什么可看的，没什么可看的，懂得 了一下新闻就好了。其实是都懂得一个属灵的规律，世界都在变，唯有耶稣基督不改变。世界有天变来变去全部废去了，只有神的话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知道抓的什么永恒的变的，你看它干嘛？20年以后前面的变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嗯，我不是主张你们不看报纸，我觉得你们家里很多堆的那报纸看着都不是不扔啊，慢慢都变成垃圾。这老太太垃圾那么多，这些垃圾多了会产生什么？放里边20年、30年，腐烂了会产生什么？蜈蚣、臭虫、什么跳蚤、蚂蚁啊、螨虫，满屋都是这种东西。自己看不见，也许是如果那太阳光刷就照过来，你看你屋里的灰尘就在飘。你在打扫房间，你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一束光线，就那一小束光线，清晨的时候看得最清楚的，里边全是灰尘在飞舞。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这么污秽的一个里边，你赶紧戴上口罩需要。可是如果你常常没有太阳光照，你就看不见。这个光就是神的话，这个光就是神的道，它能够让你看见污秽，看见你生活的环境的污秽。所以这个老太太没有办法，最后有一天邻居实在吃不消，因为邻居这个虫子往邻居家里爬，你知道吗？邻居打电话给政府报警了，警察来一看，哎呀，满屋都是垃圾，就强行的把它清出去，四吨垃圾，他捡了好几十年。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的心里边就不断往里捡垃圾嘛，我们也是往里捡垃圾啊，我们世界的垃圾往进捡啊，外边的垃圾往进捡，家里的垃圾往进捡，什么垃圾都往进捡，捡完了我们不清理。我们怎么叫清理呢？每个礼拜天来主日崇拜敬拜主的时候，就是你清理的时候，明白？所以好好的参加敬拜。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唱歌赞美他时，我们重担就脱落了，神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的那些仇恨苦毒就清出去了。如果每个礼拜天我们每个月来领圣餐的时候，好好的领圣餐，安静在主里面清理自己的垃圾。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我们清理垃圾的时候，求主先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可以赦免别人的罪，就像我们赦免他，像主导文一样。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，我们清理垃圾。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可能带着重担，也许这个上个礼拜你夫妻吵架了，就差点叫警察了啊，打得一塌糊涂，动手了，有的都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是不是？像是可能你在单位里被欺负了，老板欺负你了，心里就恨着老板，恨不得有一天自己做老板，把他弄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带着恨，或者前几天股票跌了，哇，差点，本来就两口子说他说卖，你说不卖，结果跌了，去吵了一架，对不对？就带着这种重担的时候，主日来到这里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参加主日学，听听修弟兄去讲路德，对，不管讲什么，好好去听，好好的来参加敬拜，在敬拜的时候全身的投入敬拜。敬拜的弟兄怎么说呢？拍掌我就拍掌，拍掌的时候我跟你讲，拍掌对你健康有好处的。这个你的手心全是你的穴位，这拍掌这锻炼身体的。我们一拍掌的，很多人就抱着膀不拍膀，看着人家抱着拍掌。那你能得到你这个敬拜，你也不能够参与，你也得不到祝福。你抱着膀干什么呀？好好的参加敬拜，敬拜我们的神，怎么搞的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？所以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主啊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。这个就是你清理垃圾的时候，这个饶恕是在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饶恕。当我们来到教会，你敬拜的时候，你先说主，我要赦免谁？你先赦免我，神赦免你，你才能赦免别人。我们不要说我赦免了他，应该是神，你先赦免我啊，免我们的债，比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所以感谢主，所以这个信心我们要有啊。所以我们第四点，我们看到彼得讲我们要互相款待，彼此服侍。教会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比较，弟兄姊妹比较，我们也彼此竞争。如果我们用自己的长处去度量别人的短处，我们永远觉得别人差劲，自己好。如果我们用别人的长处来看自己的短处呢，我们就觉得他也有长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？我们应该看别人的长处，也看自己的长处。看别人的长处是我们有可以学习的，看自己的长处是我们不至于灰心。
不至于灰心。
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款待和服侍，彼此的款待和服侍。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彼此的款待，互相的服侍啊，彼此的款待，互相的服侍。因为我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，是因为神的福音，不因为世界的哲学。什么叫坏的种子？世界的哲学，世界的哲学就是坏的种子，这些哲学会过时的。我们过去从小学马列哲学，马克思列宁主义论，现在我们还记得多少？这种哲学给我们生活带来是好处呢，还是不好处呢？我大概记得我从小学的马克思哲学，我还剩了一种暴力革命，我就懂得暴力革命，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，压迫另一个阶级。这个哲学除了这个哲学以外，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很多中国大陆弟兄姊妹，因为这种哲学的影响，使我们不能够狭隘。我们在家里边，因为这种哲学的影响，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的教会里边，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放下世界的哲学，放下世界的哲学。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那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因为福音它永远的不改变，世界的哲学都会改变的。当时罗马地区很多的哲学观念，那时候比较强调希腊的哲学，希腊人很有哲学的，希腊人一讲话都是思辨型的。所以福音彼得在强调的这个不能坏的种子，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都不改变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款待啊。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你们要彼此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要彼此的服侍啊。彼得在这讲了很重要的观念啊。所以当我讲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啊，一个马和一个驴的故事啊。这个小故事说，有一个主人啊，一个商人，他有一匹马，一头驴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汽车的交通工具，都是用马呀、驴呀、骆驼呀来这个啊、来运载货物。那么这个马呢是这个商人骑的，这个驴呢是载货物的啊，他俩功用不同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去运货，这个驴呢身体不太好，那天有点发烧感冒啊。所以这个主人呢，就把知道这个驴身体不太舒服，就把这个驴身的东西放在马身上放了一点，这个马就不高兴了。马说：“我是被骑的，我不是载货物的，对不对？那驴是载货物的嘛，怎么担在我的身上？”啊，他就不高兴，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一直埋怨，就埋怨这个驴，啊，说你这老驴啊，啊，你瞧你还能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本来是你该担的，你却让我来担。这个驴就说：“马大哥，我今天不太舒服。”我现在有点担不动，你能不能再替我担一点？他说：“怎么可以啊，现在我已经担了不少了，我都额外担了，我还在替你担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做梦去吧。”结果这个驴呢就很难受，这马就一路的埋怨，驴就一句话不说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驴后来真的就不行了，驴就哀求说：“马大哥，你能不能替我担一点啊？等我病好了，我就替你来担，好不好？”这个马大哥说：“不行啊，我不管你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要死就死。”结果这个驴就死了，累死了。累死了以后怎么样？这个主人就把驴身上的东西全放在马身上去了。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主的时候也是如此啊！我们很多的时候说教会是20%的人服侍80%的人，很多的教会是如此。可是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意向，是人人服侍的教会，每个人都需要服侍主。我们来到教会，第一次我把你当作客人，第二次我就不把你当作客人了，因为把你当作客人你就不舒服了，我把你当作主人啊。你自己应该觉得是主人，这很重要。我记得当年我在纽约期，我去一个教会啊，教会的时候我不愿意当客人，我到任何教会都不愿意当客人，当客人的滋味不好受的 啊，我到那里边吃饭的时候，我想找人跟我说话，没人跟我说话，没人认识我，我是客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个人在那吃，好像来讨饭吃的那感觉，那个感觉特别不好。啊，第二天晚上回去，我就那个特会三天，我就不想去了。但是我跟主祷告，这个特会讲员不错，我听着挺高兴，可是这个气氛不太好，1000多人没人理我，没人理我。你说你当客人好，当主人好？人家主人都在这嘻嘻哈哈的说了，随便想到厨房盛饭就盛饭了。我这个吃完了想盛，不知道到哪儿去拿去了，对吧？最后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明天如果没有一个长老陪我吃饭，这个教会我永远都不会来的。”啊，那时我还没当传道人呢，我是个慕道友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那慕道友就有时候会有情绪化嘛。哎，第二天真有个长老坐到面前，长得蛮老的，蛮庄重的。站到面前跟我聊聊很多属灵的事情，哇，从奥古斯丁，哇，就谈到了阿奎那，从阿奎那哇谈到了马丁路德，哎，谈得真高兴。谈完了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是长老吧？”我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你是长老？”我说：“什么长老？”他说：“我昨天来，没人理我。”我就跟主祷告：“如果不是一个长老跟我谈话，我永远不会来这个教会的。”哎，我说咱俩祷告是一样的，而且我们俩都没受洗。感谢主，现在我们俩都是传道人了。那他去大陆了，啊，高等神学院毕业以后去大陆已经去了好多年了。神就很奇妙啊，那两个未来的长老在这里交谈，神听我们祷告，Amen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来到教会，我们要做主人呐。我说第一次是客人，啊，我们在新人席吃饭；第二次就主人自己去拿饭；第三次就是仆人给别人去拿饭。啊，这就是教会成长的一个规律。教会是神儿女的家，所以我们都是神儿女的家。圣经说我们不再做外人，也不再做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。我们不是外人呢，我们也不是过路的，客旅就过路的吗？旅客吗？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在人和人相处的时候，教会的同工们要学习彼此的配搭，彼此的鼓励。我觉得教会很重要一点啊，我们不是说我们虚伪，但是我们尽量鼓励。家里也是如此，如果夫妻两个你多夸过对方，其实他有毛病的，你干嘛老夸他毛病呢？你多夸他，他就越来越好。你夸你的妻子美丽，他就越来越美丽啊。你看他，你怎么看他都像黄脸婆，那他越来越像黄脸婆啊。你要夸他美丽，那他可能已经不美丽了，他都50多岁了，那你还是夸他美丽，在你的眼中永远年轻嘛，永远初恋的第一面见面的样子啊，就美丽了嘛，所以他就自己就愿意美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夸他能干，他就越来越能干。他做饭你千万别说不好吃啊，如果他做饭你说你这饭真难吃，他下次不愿意给你做了，我告诉你做得更难吃，以后就永远难吃，那怎么办？就你自己做嘛，对不对啊？不管好吃不好吃的，做出来你就是好吃啊，你就是好吃，下次可能他就有进步了。我们都需要鼓励啊，弟兄姊妹需要鼓励啊。我们看到服侍的敬拜的团队，我们就鼓励鼓励他们，说你们今天的敬拜真好，感谢主啊，看到你们敬拜真有上帝的同在啊，那很好，这个我非常的得着啊。你看他不就很高兴吗？下次他敬拜的时候更喜乐了。我们敬拜下来的人，咱们老挑人毛病，这块调唱错了，那块你们不合一了，不统一了，然后他挑自己的唱的上面都不喜乐，因为他唱老担心你在挑他毛病，越唱越不知道该怎么唱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建造，彼此的鼓励。所以在台湾不是有一个姐妹啊，唱歌的，有一天就学唱歌去了，因为她本来就唱得很好，她想唱得更好，就找这个声乐教授。那教授说：“你这样不对啊，那样不对啊，你这个发音不对啊，你这个你这个横膈膜没有下降啊，你的气息不对啊。”说到最后她怎么唱不敢唱了，唱不出来了。后来她就嫁给了那个教授，因为那教授懂得嘛，懂得挑毛病嘛。他就说他真有水平，那跳着舞那么多不会了，那这丫头也挺傻。后来过了好多年不唱歌了，您不会唱了吗？后来感谢主，那男的死了，死了一些年以后，这个姐妹在教会里又认识一个弟兄，认识一个弟兄，然后结婚了。有一天在家里做饭，一边做一边唱，一边做一边唱。这弟兄下班回来早，就在外边听啊，就陶醉的就不想进屋了。听完听，觉得哎呀，后边就拍手说真好，唱得真好。哇，这姐妹吓一跳，
那锅本来在炒菜的，嘣噔就掉地了。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不对，我这横膈膜也不对啊，气息也不对啊，口腔什么都不对啊，我这不对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好的歌，我不知道我的太太有这样的恩赐。”啊，从此这个妻子又来唱诗来了，又参加了诗班，赞美我们的神。恩赐，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发挥得更好。多一点的鼓励，少一点的批评。啊，有人说我就有一种恩赐，就是批评的恩赐。有这种人的，我看过这种人。我在教会牧会就有一个姐妹说，我就一种恩赐，我就批评的恩赐，我天天批评你，我见着谁都批评，教会就有这种人，什么他都讲丧气的话，然后就批评，就影响教会。我原来在新店行道会布道的时候，他们的张茂松牧师给我讲一个故事，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那个恩赐特大，恩赐专门关心牧者的恩赐。有关心牧者的恩赐哦。有一天半夜3点钟，张牧师要去中国大陆宣教，6点钟的飞机，他想刚想躺一会儿收拾完包，2点半电话响了，他一接电话，那个姐妹电话，他说：“姐妹，你找我有虽然你万一你有急事嘛，怎么样，你有什么急事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急事，我为你祷告，让你平安的走。”牧师说：“那我就不平安了，我刚要睡觉你打什么电话，你这个电话把我吵醒了，我就没平安了。”就这句话把他得罪了。以后说姐妹，在以后半夜2点半没有事不要打电话，你要祷告你就给我祷告，要打电话有事早点打电话，12点之前，12点以后不要打电话。这得罪了，每天讲到坐在第一排，就坐在这儿，牧师讲到在上面说，他就在底下说，牧师讲一句他说一句，牧师说彼此相爱，他说你都不相爱。牧师说呢，我们去祷告会，他说我没看你祷告几次啊，那你还怎么讲道啊？你不能塞上耳朵啊，塞上耳朵也不能讲啊。后来有的同工到前面说，姐妹你能不能坐后边，他说走狗，你们都是走狗，都不是都走狗，都到后边去啊。这是留德的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，你别以为没文化，告诉你，法学博士。他的先生就是制造，不是制造啊，就改变台湾宪法的那个人，知道吗？那就不得了的，有高文化的就是这样的里边。半年多，后来牧师也习惯了，没他在那还不习惯了呢。有一天那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你看他没来，就讲不下去了，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回家就赶紧打电话给他姐妹，说姐妹啊，今天没看见你呢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要探访你，给你祷告？他说我没有病，我今天让你舒服舒服。牧师，我今天一点都不舒服，没看见你，没有你在底下跟我一唱一和，一唱一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道了。你看，感谢主。说神让我们学习爱啊，这个爱就是完全的爱。你看他笑的，每次我讲到的笑声也大，没他笑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道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要彼此款待，彼此款待是当时的意思，当时没有旅馆的。当时人来到旅行的基督徒都靠弟兄姊妹接待，而且不仅如此，还有一群是被追杀的基督徒，被政府要追的要杀的基督徒，他们要躲到弟兄姊妹家里边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彼此款待啊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保罗也提醒我们客要一味的款待。那时候的款待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们租个好票我们出点钱就完了，那时候的款待可能还面对着危险啊，危险，因为你来了住在我家里边，我被罗马政府抓了，发现我也是基督徒，要杀掉的，杀头的，坐监的。所以那个款待不容易的。我就想到我当时逃亡的时候，一个姐妹款待我，一个老姐妹，那是带有危险性的一种款待，那个不容易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款待不那么难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更应该遵守着神的教训，我们要彼此的款待，不发怨言，彼此的顺服在主的爱里边。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啊，真的是有款待的恩赐啊，尤其萧敬姐妹的家庭啊，彭翔弟兄、萧敬姐妹这个家，每一年接待多少的外边来的人，除了我们教会的讲员，除了来到我们这里参观的学者，还有很多很多过路的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家永远的为主开放着。 啊，人家小两口刚结婚的时候，蜜月还没度完呢，就一群人住在他家去了，啊，就是跟着一起度蜜月。那感谢主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，有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来啊，就这个让他去招待，每次都是他来招待，所以我感谢主，他每次招待都很喜乐，啊，有时候招待一个，我说再加一个，他说一个两个有什么区别？都来吧，感谢主，啊，都到他家来。所以彭翔就机场接来接去，彭翔也念书啊，啊，念硕士，现在念也是经常考试啊，经常考试。对，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有这样款待的，人家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看到就知道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，啊，这个教会是一个爱的大家庭，这个爱的大家庭，所以我们要在主的爱里边来建造一个爱的家庭，一个好的教会是有爱的。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今天的相爱不仅在教会相爱，宗派子宗派之间我觉得也更应该的相爱。虽然这个宗派的历史跟我们不同，神学跟我们不同，可是这个宗派我们要彼此的相爱，我们长老会浸信会要彼此的相爱，我们这个什么路德会宣道会彼此的相爱，传统的教会和灵恩的教会也要彼此的相爱。我们不要一谈到跟我们意见不同神学不同，我们就当敌人一样的去声讨，这个不对的，你怎么敢说那个教会不是神的同在的教会呢？你怎么敢站在主的角度上说你这个教会不好，你这个传道人不对，你这个弟兄姊妹信仰不对，你的神学不对，你怎么敢这样说呢？我们千万不要高举神学，尤其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现在都强调我们自己的宗派，我们高举自己的神学，我们某些的神学是特别高举自己神学的，认为只有自己的神学对，而且这个神学常常的自封为没有错误的。神学怎么能没有错误？神学都是一个认识主的一个过程，认识圣经的一个规律，神学怎么可以全部的能够代替真理呢？神学不能代替真理的，所以不要高举神学，唯独高举耶稣基督，高举圣经，高举主的爱。你们哈利路亚，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，因为神的肢体有不同的表现。我们常常有时候批评人家五旬节教会，批评这个灵恩教会，可是五旬节教会是今天发展最快的教会，100年，阿苏达大复兴只有100年的历史，这个教会已经有6亿的人口。而我们改革宗的教会呢，我们这改革的教会，我们从500年了，我们才有4亿多人口，我们还不如那一个宗派呢，我们却说人的宗派一无是处，没道理的，我觉得没有道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个谦卑，谦卑学习。如果你要学习，就去看一看，看一看人的教会怎么敬拜主的。我到印度尼西亚去，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叫伯特利教会，15万人，大多都印尼人，不是中国人，都印尼人，啊，都是那些穷困的人来到的教会。我今天早晨我来之前，我到 office 啊，我做了一点事情，我就看到那个咱们楼下那边差不多200多了啊，刚开始的时候70-80，现在200多那些穷苦的人，我们叫做 homeless 无家的人，他们来聚会。在那里边，这边我看到他那里边敬拜啊，唱诗啊，啊，然后那这边这烤肉呢，烤肉呢，做汉堡包呢，你一进屋，那屋里全是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我也不说不清什么味道，都是人身体发出来的味道，可是我在那里，我真是感觉到那种爱。那个 pastor 就住我的隔壁，每天我见到他那个 pastor， 那个 pastor 已经50-60岁了。60岁了，我估计不年轻的，每天搬来搬去的，把东西从楼上搬下去，礼拜天再搬下来。崇拜的时候他都不穿西装打领带的，就有一天好像穿了西装打领带，我看到他，他说我今天像 pastor， 平时我不像，我说你就是个 pastor， 很感恩，这就是主的教会，你们。哈利路亚，那主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的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耶稣基督门徒一个最大的标签就是爱，就是爱，就是爱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啊，爱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爱得罪过我们的人，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，这就是有阿嘎皮的爱来到我们的面前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8节到10节讲了一段话，他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， 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或者别的诫命，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那这句话很宝贵啊，所以保罗常常讲爱，他说我们被动的爱啊，我们被动的爱就是啊，遵守律法，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、不可或者别的诫命。可是我们主动的爱就是爱人如己。光有被动爱是不够的啊，基督徒在教会里要主动爱，我在小组里边彼此相爱、彼此建造，不要彼此挑剔，谁来晚了没有关系啊，来晚了可能有理由的，鼓励鼓励他，来晚了是问问他，哎呀，来晚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祷告，如果说怎么又来晚了呢，这就不太好了啊。这个爱的表现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我们哪个弟兄姊妹身体软弱了啊，有一些这个我们就去兼顾他，鼓励他。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今天为什么能够迅速的发展，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啊，谁家缺吃的了，弟兄姊妹送过去，谁家房子被大风吹了，大家去帮他把这房子拴好啊，谁家坐牢了被逼迫了，孩子们弟兄姊妹来供应这个孩子的需要。我见到太多这样的孩子长大在主的爱里面。那今天我们在美国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不太难啊，重要是我们从自己做起啊，用神的话来坚固我们，坚固我们。所以我们蒙了重生，我们蒙了重生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美好的救恩，我们就是借着神的活泼长存的道，这个道就是神的话，圣经，神的每一句话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。所以彼得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荣美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道，这福音就是这道。很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与我们同在啊，有主的道伴随我们，让我们认识真理，让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，让我们知道世界的一切的哲学都会过去，就像草会枯干，花会凋谢，唯有神的话永远的长存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啊，这首诗歌比较活泼，一会儿我们站起来学着唱，好不好？我们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啊，让我们相聚在爱时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！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，爱时我们相聚一起，爱时我们相聚一起，圣灵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。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第二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爱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圣灵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让我们一起来歌唱，让主爱彼此开心，我们手拉手要寻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再来爱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拍拍手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上帝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让我们一起来歌唱，让主爱彼此开心，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让我们一起来歌唱，让主爱彼此开心，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。阿们，我们来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你就是爱的源头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爱里边得到建造。主啊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组，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，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，让我们学习在你的爱里边彼此的切实的相爱，恒切的相爱，用尽我们全人全心的力量去相爱。赞美耶稣，把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哪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还有爱的营养不良症，主啊，求你来除掉，求你来赦免，让我们的爱由你的爱来浇灌，也将你的爱，主啊，留给我们周遭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你。在这时刻我也为中国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爱浇灌在中国的大地上，浇灌在13亿人的每个人的心中，主，让人们除掉一切的猜忌，一切的欺骗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你无限的救恩和属天的爱，让中国是一个爱的国度。哈利路亚，让中国充满了你的爱，让每个人都领受你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活出耶稣基督爱的样式。感谢你，众人因为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在教会里边，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啊，我们首先要放下世界的热情，放下世界的热情。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那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因为福音它永远的不改变，世界的哲学都会改变的。当时罗马地区很多的哲学观念，那时候比较强调希腊的哲学，希腊人很有哲学的，希腊人一讲话都是思辨型的。所以福音，彼得在这强调的这个不能坏的种子，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都不改变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款待啊，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你们要彼此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要彼此的服侍啊。彼得在这讲了很重要的观念啊。所以当我讲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啊，一个马和一个驴的故事啊。这个小故事说，有一个主人啊，一个商人，他有一匹马，一头驴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汽车的交通工具，都是用马呀、驴呀、骆驼呀来这个啊、来运载货物。那么这个马呢是这个商人骑的，这驴呢是载货物的啊，他俩功用不同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去运货，这驴呢身体不太好，那天有点发烧感冒啊。所以这个主人呢就把知道这个驴身体不太舒服，就把这个驴身的东西放在马身上放了一点，这个马就不高兴了。马说，我是被骑的，我不是载货物的，对不对？那驴是载货物的嘛，怎么担在我的身上啊？他就不高兴，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一直埋怨，就埋怨这个驴啊，说你这老驴啊，啊，你瞧你还能干什么呀啊，你本来是你该担的，你却让我来担。这个驴就说，马大哥，我今天不太舒服，我现在有点担不动，你能不能再替我担一点？他说，怎么可以啊，现在我已经担了不少了，我都额外担了，我还在替你担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做梦去吧啊。结果这个驴呢就很难受，这马就一路的埋怨，驴就一句话不说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驴后来真的就不行了，驴就哀求说，马大哥，你能不能替我担一点啊，等我病好了我就替你来担好不好。这个马大哥说，不行啊，我不管你，你要怎么样就怎样，你要死就死啊。结果这驴就死了，累死了。累死了以后怎么样，这个主人就把驴身上的东西全放在马身上去了。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主的时候也是如此啊！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说教会是20%的人服侍80%的人，很多的教会是如此。可是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意向，是人人服侍的教会，每个人都需要服侍主。我们来到教会，第一次我把你当作客人，第二次我就不把你当作客人了，因为把你当作客人你就不舒服了，我把你当作主人啊。你自己应该觉得是主人，这很重要。我记得当年我在纽泽西，我去一个教会， 教会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当客人，我到任何教会都不愿意当客人，当客人的滋味不好受的。我到那里边吃饭的时候，我想找人跟我说话，没人跟我说话，没人认识我，我是客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个人在那吃，好像来讨饭吃的那感觉，那个感觉特别不好。第二天晚上回去，我就那个特会三天，我就不想去了。但是我跟主祷告，这个特会讲员不错，听着挺高兴，可是这个气氛不太好，一千多人没人理我，没人理我。你说你当客人好，当主人好？人家主人都在这嘻嘻哈哈的说了，随便想到厨房盛饭就盛饭了，我这个吃完了想盛不知道到哪儿去拿去了，对吧？最后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明天如果没有一个长老陪我吃饭，这个教会我永远都不会来的。那时我还没当传道人呢，我是个慕道友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那慕道友就有时候会有情绪化嘛。第二天真有个长老坐到面前，长得蛮老的，蛮庄重的，站到我面前跟我聊聊很多属灵的事情。哇，从奥古斯丁，哇，就谈到了阿奎那，从阿奎那哇谈到了马丁路德，哎，谈得真高兴。谈完了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是长老吧？”我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你是长老？”我说：“什么长老？”他说：“我昨天来没人理我。”我就跟主祷告：“如果不是个长老跟我谈话，我永远不会来这个教会的。”哎，我说咱俩祷告是一样的，而且我们俩都没受洗。感谢主，现在我们俩都是传道人了。他去大陆了，在高等神学院毕业以后去大陆已经去了好多年了。神就很奇妙啊，那两个未来的长老在这里交谈，神听我们祷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来到教会，我们要做主人呢。我们第一次是客人啊，我们在新人席吃饭；第二次就主人自己去拿饭；第三次就是仆人给别人去拿饭。这就是教会成长的一个规律。教会是神儿女的家，所以我们都是我们都是神儿女的家。圣经说，我们不再做外人，也不再做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。我们不是外人呢，我们也不是过路的，客旅就过路的吗？旅客吗？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在人和人相处的时候，教会的同工们要学习彼此的配搭，彼此的鼓励。我觉得教会很重要一点啊，我们不是说我们虚伪，但是我们尽量鼓励。家里也是如此，如果夫妻两个你多夸过对方，其实他有毛病的，你干嘛老夸他毛病呢？你多夸他，他就越来越好。你夸你的妻子美丽，他就越来越美丽。你看他，你怎么看他都像黄脸婆，那他越来越像黄脸婆。你要夸他美丽，他可能已经不美丽了，他都50多岁了，那你还是夸她美丽，在你的眼中永远年轻嘛，永远初恋的第一面见面的样子啊，就美丽了嘛，所以他就自己就愿意美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夸她能干，那就越来越能干。他做饭你千万别说不好吃啊，如果他做饭你说你这饭真难吃，他下次不愿意给你做了，我告诉你做得更难吃，以后就永远难吃，那怎么办？就你自己做嘛，对不对？不管好吃不好吃的，做出来你就是好吃啊，你就是好吃，下次可能他就有进步了。我们都需要鼓励啊，弟兄姊妹需要鼓励啊。我们看到服侍的敬拜的团队，我们就鼓励鼓励他们，说你们今天的敬拜真好，感谢主啊，看到你们敬拜真有上帝的同在啊，那很好，这个我非常的得着啊，你看他不就很高兴吗？下次他敬拜的时候更喜乐了。我们敬拜下来的人，咱们老挑人毛病，这块调唱错了，那块你们不合一了，不统一了，然后他挑自己的唱的上面都不喜乐，因为他唱老担心你在挑他毛病，越唱越不知道该怎么唱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建造，彼此的鼓励。所以在台湾不有一个姐妹啊，唱歌的，有一天就学唱歌去了，因为她本来就唱得很好，她想唱得更好，就找这个声乐教授。教授说你这样不对啊，那样不对啊，你这个发音不对啊，你这个你这个横膈膜没有下降啊，你的气息不对啊，说到最后她怎么唱不敢唱了，唱不出来了。后来她就嫁给了那个教授。因为那教授懂得嘛，懂得挑毛病嘛。他就说他真有水平，那跳着舞那么多不会了，那这丫头也挺傻。后来过了好多年不唱歌了，因为不会唱了嘛。后来感谢主，那男的死了，死了一些年以后，这个姐妹在教会里又认识一个弟兄，然后结婚了。 每天在家里做饭，一边做一边唱，一边做一边唱。这弟兄下班回来早，就在外边听啊，就陶醉的就不想进屋了。听完听，觉得哎呀，后边就拍手，真好，唱的真好。哇，这姐妹吓一跳，锅本来在炒菜的，嘣噔就掉地了。说哎呀，我这不对，我这横膈膜也不对啊，气息也不对啊，口腔什么都不对啊，我这不对啊。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好的歌，我不知道我的太太还有这样的恩赐。啊，从此这个妻子又来唱诗来了，又参加了诗班，赞美我们的神。恩赐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发挥得更好，多一点的鼓励，少一点的批评。而有人说我就有一种恩赐，就是批评的恩赐。有这种人的，我看过这种人。我在教会牧会上就有一个姐妹说，我就有一种恩赐，我就批评的恩赐，我天天批评你。我见着谁都批评。教会就有这种人，什么他都讲上级的话，然后就批评，就影响教会。我原来在新店行道会布道的时候，他们的张茂松牧师给我讲一个故事，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那个恩赐特大，恩赐专门关心牧者的恩赐，有关心牧者的恩赐哦。有一天半夜3点钟，张牧师要去中国大陆宣教，6点钟的飞机，他想刚想躺一会儿，收拾完包，2点半电话响了，他一接电话，那个姐妹电话。他说姐妹你找我有虽然你半夜有急事吗？怎么样你有什么急事？他说我没有急事，我为你祷告，让你平安的走。牧师说那我就不平安了，我刚要睡觉你打什么电话，你这个电话把我吵醒了，我就没平安了。这一句话把他得罪了。以后说姐妹在以后半夜2点半没有事不要打电话，你要祷告你就给我祷告，要打电话也是早点打电话，12点之前，12点以后不要打电话。这得罪了，每天讲到坐在第一排，就坐在这儿。牧师讲到在上面说，他就在底下说。牧师讲一句，他说一句。牧师说彼此相爱，他说你都不相爱。牧师说呢，我们去祷告会，他说我没看你祷告几次。那你还怎么讲道啊？你不能塞上耳朵啊。三十多也不能讲啊。后来有的同工到前面说，姐妹你能不能坐后边，他说走狗，你们都是走狗，都不是的走狗，都到后边去啊。这是留德的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，你别以为没文化，告诉你法学博士。他的先生就是制造不是制造啊，就改变台湾宪法的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那就不得了的，有高文化的就是这样的里边。半年多，后来牧师也习惯了，没他在那还不习惯了呢。有一天那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你看他没来，讲不下去了，不知道怎么讲了。怎么办呢？这个回家就赶紧打电话给他姐妹，说姐妹今天没看见你呢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要探访你给你祷告？他说我没有病，我今天让你舒服舒服。牧师我今天一点都不舒服，没看见你，没有你在底下跟我一唱一和一唱一和，我不能怎么讲道了。你看感谢主。所以神让我们学习爱啊，这个爱就是完全的爱。你看他笑的，每次我讲道的笑声也大，没他笑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道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要彼此款待，彼此款待是当时的意思，当时没有旅馆的，当时人来到旅行的基督徒都靠弟兄姊妹接待。而且不仅如此，还有一群是被追杀的基督徒，被政府要追的要杀的基督徒，他们要躲到弟兄姊妹家里边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，你们彼此款待啊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保罗也提醒我们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那时候的款待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们租个好地方我们出点钱就完了，那时候的款待可能面对着危险啊，危险！因为你来了，住在我家里边，我被罗马政府抓了，发现我也是基督徒，要杀掉的，杀头的，坐监的，所以那个款待不容易的。我就想到我当时逃亡的时候，一个姐妹款待我，一个老姐妹，那个是带有危险性的一种款待，那个不容易。那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款待不那么难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更应该遵守着神的教训，我们要彼此的款待。不发怨言，彼此的顺服，在主的爱里边， 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啊，真的是有款待的恩赐啊，尤其萧静姐妹的家庭啊，彭翔弟兄、萧静姐妹这个家，每一年接待多少的外边来的人，除了我们教会的讲员，除了来到我们这里参观的学者，还有很多很多过路的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家永远的为主开放着。啊，人家小两口刚结婚的时候，蜜月还没度完呢，就一群人住在他家去了，啊，就是跟着一起度蜜月。哎，感谢主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，有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来啊，就这个让他去招待，每次都是他来招待，所以我感谢主，他每次招待都很喜乐，啊，有时招待一个，我说再加一个，他说一个两个有什么区别？都来吧，感谢主，啊，都到他家来，所以彭翔就机场接来接去。彭翔也念书啊，啊，念硕士，现在念也是经常考试啊，经常考试，所以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有这样款待的，人家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看到就知道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，啊，这个教会是一个爱的大家庭，是个爱的大家庭，所以我们要在主的爱里边来建造一个爱的家庭，因为好的教会是有爱的，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。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今天的相爱不仅在教会相爱，宗派宗派之间我觉得也更应该的相爱，虽然这个宗派的历史跟我们不同，神学跟我们不同，可是这个宗派我们要彼此的相爱，我们长老会浸信会要彼此的相爱，我们这个什么路德会宣道会彼此的相爱，传统的教会和灵恩的教会也要彼此的相爱，我们不要一谈到跟我们意见不同、神学不同，我们就当敌人一样的去声讨，这个不对的。啊，你怎么敢说那个教会不是神的同在的教会呢？你怎么敢站在主的角度上说你这个教会不好，你这个传道人不对，你这个弟兄姊妹信仰不对，你的神学不对？你怎么敢这样说呢？我们千万不要高举神学，尤其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大陆，啊，中国大陆现在都强调我们自己的宗派，我们高举自己的神学。我们某些的神学是特别高举自己神学的，认为自有自己的神学队，啊，而且这个神学常常的自封为没有错误的，神学怎么能没有错误？神学都是一个认识主的一个过程，认识圣经的一个规律，神学怎么可以全部的能够代替真理呢？神学不能代替真理的，所以不要高举神学，唯独高举耶稣基督，高举圣经，高举主的爱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，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，因为神的肢体有不同的表现。我们常常有时候批评人家五旬节教会，批评这个灵恩教会，可是五旬节教会是今天发展最快的教会，100年，阿苏达大复兴只有100年的历史，这个教会已经有6亿的人口。而我们改革宗的教会呢，我们这改革的教会，我们从500年了，我们才有4亿多人口，我们还不如那一个宗派呢，我们却说人的宗派一无是处，没道理的，我觉得没有道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个谦卑，谦卑学习，如果你要学习就去看一看，看一看人的教会怎么敬拜主的。我到印度尼西亚去，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叫伯特利教会，15万人，大多都印尼人，不是中国人，都印尼人，啊，都是那些穷困的人来到的教会。我今天早晨我来之前，我到 office 啊，我做了一点事情，我就看到那个咱们楼下那边差不多200多了啊，刚开始的时候70-80，现在200多那些穷苦的人，我们叫做 homeless 无家的人，他们来聚会，在那里边，这边我看到在那里边敬拜啊、唱诗啊，啊，然后那这边这烤肉呢，啊，烤肉呢，做汉堡包呢。你一进屋，那屋里全是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我也不说不清什么味道，都是人身体发出来的味道，啊，嗯！可是我在那里，我真是感觉到那种爱。那个 pastor 就住我的隔壁，那天我见到他那个 pastor， 那个 pastor 已经50-60岁了，60岁了，我估计不年轻的，每天搬呐、啊、搬呐、啊、搬来搬去的，那搬来搬去的，把东西从楼上搬下去，礼拜天再搬下来。崇拜的时候他都不穿西装打领带的，就有一天好像穿了西装打领带，我看到他，他说我今天像 pastor， 平时我不像，我说你就是个 pastor， 很感恩，这就是主的教会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那主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的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 耶稣基督门徒一个最大的标签就是爱，就是爱，就是爱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啊，爱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爱得罪我们的人，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，这就是有阿嘎培的爱来到我们的面前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3:8-10讲了一段话，他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或者别的诫命，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那这句话很宝贵啊，所以保罗常常讲爱，他说我们被动的爱啊，我们被动的爱就是啊，遵守律法，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、不可或者别的诫命。可是我们主动的爱就是爱人如己，关于被动爱是不够的啊，基督徒在教会里要主动爱，要在小组里边彼此相爱、彼此建造，不要彼此挑剔，谁来晚了没有关系啊，来晚了可能有理由的，鼓励鼓励他，来晚了是问问他，哎，来晚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祷告，如果说怎么又来晚了呢，这就不太好了啊，这个爱的表现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哪个弟兄姊妹身体软弱了啊，有一些这个我们就去兼顾他，鼓励他。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今天为什么能够迅速的发展，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啊，谁家缺吃的了，弟兄姊妹送过去，谁家房子被大风吹了，大家去帮他把那房子拴好啊，谁家坐牢了被逼迫了，孩子们弟兄姊妹来供应这个孩子的需要。我见到太多这样的孩子长大在主的爱里面。那今天我们在美国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不太难啊，重要是我们从自己做起啊，用神的话来坚固我们，坚固我们。所以我们蒙了重生，我们蒙了重生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美好的救恩，我们就是借着神的活泼长存的道，这个道就是神的话，圣经，神的每一句话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。所以彼得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荣美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没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道，这福音就是这道。很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与我们同在啊，有主的道伴随我们，让我们认识真理，让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，让我们知道世界的一切的哲学都会过去，就像草会枯干，花会凋谢，唯有神的话永远的长存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，这首诗歌比较活泼，一会儿我们站起来学着唱好不好，我们动一动动一动啊，让我们相聚在爱时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。爱时我们相聚一起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，上帝圣灵使我们后悔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，第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，爱爱使我们相聚一起，上帝圣灵使我们后悔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，让我们一起来歌唱，让主爱彼此开始，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再来爱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拍拍手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上帝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歌唱，让主爱彼此开始，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歌唱，让主爱彼此开始，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。阿们，我们来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你就是爱的源头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爱里边得到建造。主啊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组，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，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，让我们学习在你的爱里边彼此的切实的相爱，恒切的相爱，用尽我们全人全心的力量去相爱。赞美耶稣，把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哪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还有爱的营养不良症，主啊，求你来除掉，求你来赦免，让我们的爱由你的爱来浇灌，也将你的爱，主啊，留给我们周遭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你。在这时刻我也为中国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爱浇灌在中国的大地上，浇灌在13亿人的每个人的心中，主，让人们除掉一切的猜忌，一切的欺骗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你无限的救恩和属天的爱，让中国是一个爱的国度。哈利路亚，让中国充满了你的爱，让每个人都领受你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活出耶稣基督爱的样式。感谢你，众人因为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请坐。